帰りなさい。あなた、来杯冰啤酒吗？
もちろん。果然还是霓虹一级棒最对味啦。
大家好，我是丫头啦，
我是 Pola。第十集嘞，我们的默契应该算是培养的还不错吧？
应该吧，我觉得那是肯定的。你之前不是叫我把说书的老毛病，就是 AKA 口头禅啊，改掉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嘞。
确实，我有发现你真的有改掉 ，very good, very good。
不过说到默契这块，就是想请问我们主持人您啊。开始习惯我们的节目有第三者的加入了吗？
你说小三吗？我们节目的来宾不就是我们的第三者吗？
八字答错，你是不是忘记我们还有一位隐藏的主持人了啦？虽然他出现的次数是还蛮少的，就是一只手可以数得出来的那种次数。
对，一只手。
但是也别忘记人家的存在啦吼。
对啦，这位神秘的第三者，等一下，等一下，是隐藏版的主持人到底是谁呢？大家应该也很好奇吧？可是他之前有出现过一两次。
如果再加上我们偷懒的话，应该是有四五次啦。
但是偷懒的话也还没播啊，这集才会播
啊。确实确实，那就是毕竟身为一线主持人的我，必须跟大家说，其实在我们的社群的预告文都可以找到线索。哎，
对，说到这边有一点惭愧，因为我不是负责预告图的部分，所以你说的是谁勒？
想知道更多我们神秘到不行的第三位主持人是谁的话，除了收听我们本集的节目之外，也可以欢迎大家就是到我们各大的收听平台啊，或者是我们直接搜寻你碰一期棒的一个 IG， 然后点击我们下方的连结，就可以直接收看到我们的预告图文了，对不对？
没错没错，其实福大之声也会发
哦。对耶，
那说到这里，我们就要先去收包裹搬箱子了，等等在下一个环节就来跟各位开箱
大揭秘的事哦。
お兄ちゃん、ビールを飲む？
啊，什么意思？
啊，そっか。那么今日喝点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来宾是霓虹一级棒的小助理长田真优さん，我们在节目里面都叫他妈友，因为这是他日文名字真优的日文发音，那是不是超级无敌卡哇伊的啊？
没错，就是很典型会帮日本女高中生取的名字，有点诗情画意但又不失可爱成分的名字。
那如果我想问你，就是如果想取一个日文名字，你会想叫自己什么？
看这个超难的，
一时半会突然想不出来。对，
对
不对？
一时半刻没办法回答你。
那其实妈友她是我系上的学妹哦，我真的超级无敌骄傲，因为我们这届都没有半个日本人，结果到他们那届就有两三个日本人，真的超级无敌神奇的。
新闻系我们是有外籍留学生，但是日本的话比较少，但是我们下一届也有。我也很羡慕您啦，都有机会可以跟外国人交流交流。
但是你现在在电台也可以跟日本人交流啊，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小助理 Mayu， 中文讲的超溜，基本上沟通都大丈夫。
对，而且 Mayu 本人除了会讲超溜的中文跟日文之外，居然还会讲一点点韩文，他有考过韩检二级耶，真的是铁棒
铁棒，大发大发简直是厉害到不行耶。我日文跟韩文现在都是半吊子的状态，遭了一个大高。而且节目播出的时候，其实我刚刚好考完日检，只能说明年要再去散步一次了。
我朋友也都说明年要散步，哎，
超烦的，
烦死了。但是看到这么全能的人愿意来到我们节目的小助理，只能说我们何德何能呢、啊？感动的要哭出来。
那我们本集就是要来为大家开箱。也可以说是揭秘我们的小助理妈友的身家背景大调查吗？
No no no， 才不是，是要请他先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因为我们明年也会继续做节目嘛，到时候他可能就会比较频繁的出现。
但是我们好像让我们的小助理妈友讲等太久了，那我们马上先来欢迎他咯。この番組は
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
怎么怪怪的，难道是故障了吗？
あなた、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欢迎回到霓虹一级棒，我是 Pola，
我是丫头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小助理就是 Mayu-san， 她是日本人，然后她已经来台湾来了两年多了，对不对？
一年多了
、一年多嘛。哦，对，因为今年大二，然后她之前也有参与我们的一些节目的录制，像是宝冢那一集，然后还有柚子来分享文化祭的这一集。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小助理 Mayu-san， 然后来跟大家谈谈说，那他到底为什么会想要来台湾读书啊？那他究竟是怎么把中文练习的这么好？那就是我们先请我们的 Mayu-san， 虽然已经开场介绍过很多次了，但还是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好，大家好，我是 Mayu， 然后我是来台湾留学的日本人。
那我想先问问看，就是你觉得留学就是对你来说会不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觉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沟通上一定有障碍嘛。因为我、
哦、对对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想讲的话讲不出来啊，然后我觉得很痛苦。
真的假的？那你会跟比如说可能就是最一开始刚刚来台湾的时候，会不会就是一直用翻译机然后去跟人家聊天？
那个其实没有耶，我来台湾之前基本的文法都学过，然后基本的日常对话是都可以讲，所以必须要讲的内容可以讲。可是怎么说，话题要延伸的时候，要跟深入的
聊的时候就没办法。
对对对对对。
那你就是觉得中文的话文法，哎，我想问问看外国人到底第一个学的中文文法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主语、动词、名词，这个顺序的文法。
因为我记得日文是很习惯把动词放在后面，所以就是跟中文有点不太一样。
嗯，
那你一开始有没有觉得这个文法其实蛮有趣的？
啊，可是我觉得那个中文的文法很像英文。
哦，对对对。
哦，真的假的？
一样，对啊。
英文也是主词、动词、
受
词，对
对。然后我记得韩文跟日文是都是一样，就是会把动词放在最后面，对不对？
嗯，对我来说韩文很好写。
那有现在韩文有想要去考检定吗？还是没有？
啊，我之前有考过。
诶，
我考过那个 topic
二级、
嗯，
对吧？
二级嘛，是比较最大简单的。
简单的，然后简单里面等级比较高的那种。
啊，对对
对
对
对，
Topic 6是最屌，对不对？
对，
哇塞 ，Mayu， 你全能，你多才多艺耶！
你不会语言混乱吗？
不会耶，我现在也在学中文嘛，所以我越来越忘记韩文。
刚好就也比较少接触了啦。
对，
因为我那个时候学就是日文的动机好像是因为就是大学你可以先在进大学之前可以先选先修课，然后你之后大二外文就不用再花一年的时间去学，你只要花两个月的时间你就可以把那四学分给赚到。然后我就是先报了日文的课，然后那个日文老师有点忘记名字，但是他跟我们说他本身韩文也很厉害，但是他说建议我们不要同时学日文跟韩文，因为文法或者是一些动词那些有的没的会搞混，因为日文跟韩文有些字真的是蛮像的，就是念起来、像是那个什么 contact 多 lens 嘛，然后韩文也是念 lens， 就都很像。然后像有时候就是 tabme 不是下一个的意思吗？对吧？
嗯，你在讲日文还是
韩文啊？ tabme 对吧、没错吧。然后我就会有时候在讲日文的时候不是要讲 zuki， 我就会直接讲 tabume， 然后就现在在讲什么，就是直接大错乱。那、你会不会有这种就是问题，就是比如说可能哪些语言混杂、然后就是表达的不清楚啊？
啊，可是我高中的时候上英文课的时候要讲英文发表，然后那时候我已经中文练了
比较久一点，
对，比较久一点了、所以要讲 because 的时候讲出来所以。
哦，真的假的？ 好可爱的感觉哦。
这个情况
其实很常，好像学语言好像都会这样，就是你同时学太多的话，你就没办法突然想，就是你可能会突然想到的第一个语言是你最近在学那个，反而是你可能在别的堂课上要发表的时候，就会讲出你最近在学的那个语言。
对，
这没办法，因为你就是平常就是碰那个东西碰比较多。
哦，对，然后就开始把自己的母语给忘掉。然后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因为台湾人写笔记其实很喜欢用简体字，对吧？就是
我不太会，
Paula，
我有坚持
你会吗？
我有我的坚持。
你有你的坚持？
对，
哦，
我真的很少用简体字，除非是那种就是那个笔记真的是老师写太快，然后你一次要记很多，我才会写简体字之后再回去把它改掉。哦，这就是立场问题。所以
真的假的？那你会比如说什么什么的你会写 no 吗？
不太会，我反而会，就是我反而做笔记会写韩文
啊，
因为那笔画比较快啊。
哦，真的假的？
对啊。
哦，
而且就是因为你看韩文跟中文笔画差那么多，韩文那么少，你这样写，反正你看得懂就好，因为只是一个笔记。
确实。
对啊，
我自己是在学日文之前，我就很喜欢用 no 来代替的，因为就是一个圈而已啊，
就
很快啊。然后或者是因为其实日本的汉字就是夹杂了简体字跟繁体字
的感觉，混合体感觉。
然后我自己就是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我有一种感觉是我觉得日文的汉字写起来很可爱，所以我就是有时候在写中文笔记的话，我会不知道是我因为我最近都在学日文还是怎样，我就开始忘记繁体字怎么写，我就只记得日文的那个字体，就是日文真的是变形有一点不多，但是就是你还是看得出来就是那个字本身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会写错，或是直接就故意写那个字，你知道吗？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习惯。那妈也会不会就是比如说上电影课的时候会不会用日文去写笔记？
会
啊，
因为我对我来说写日文比较快，然后只要听得懂老师讲什么，就我用日文写笔记。
欸，那可是我记得那个老师不是会要求看课堂笔记吗？
啊，对，所以先上课的时候用自己的方式写笔记，然后回家之后用繁体中文这样。
欸，好辛苦哦。
刚好可以复习。
对啊，对，刚好可以复习。
啊，这样还不错欸。
对啊，这样其实还不错欸。那我想问 Paula， 就是你觉得学韩文最困难的地方在哪？
最困难的地方，
对啊，
就是你要怎么加深加广啊？就是你现在学到一定的程度，你要怎么去突破这个程度？因为其实难就是难在你要怎么用，你要怎么应用它。但是你如果平常不用的话，其实就学不到那些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是需要被丢到一个情境当中去，沉浸在那个情境里面。
好，你现在讲到情境，那我想问你，就是既然你说在台湾没办法到韩国，就是没办法有韩国那样的环境去学韩文的话，那你会不会想要接我们学校的学伴啊？
我们学校现在有了，
早就有啦，
因为我高中接过韩文学伴，但是我不知道辅大有。这是我自己资讯不足的问题。
有啊，每年都有征啊，那种什么留学生，然后你就是要帮他们，比如说来台湾要处理一些，比如说要办邮政金融卡，
哦，
或者是处理电话号码之类的东西。
那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件事情欸。你有学伴吗？
我有，可是我只有见过一次。
对啊，那这个学伴的制度是怎样？
因为我都自己来办，然后
你
学伴不知道可以帮助，还要帮助什么？
哦，学伴不知道还可以帮你做什么事情？
对对对对，
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既然我要练习日文，我要不要干脆就是去
多留几天？
不是不是，要不要试试看？就是有学伴这样。然后结果他就是上面说，因为学伴的话是9月5号还是9月6号就来台湾，所以你9月7号还有8号要陪着他一起去办一些东西。
哇！
那我就想说，哦，不好意思，我9月8号还在日本，所以没办法，我就没有报了。
那你这学期的有报吗？
没有，忙死
了。我刚刚看他前几天截止。
真的假的？
26号，
真的假的？
那我下次把握机会。
对啊，你还有一年机会耶。
还有一年，
我只剩下半年会待在这里而已。
那你还是剩一次啦。 你应该还有再剩一次吧。
你说明年吗？
可能吧，
不太确定。还是有可能有那个交换
生。啊，对啊，那你去，反正你就直接被丢去日本就好，你就不用在台湾找日本人。
可是，我跟你讲，可是有点可惜的是，我现在录节目的当下，大概再过几天，四天，我就要去考日检。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不先考 N5 跟 N4？ 是因为 N5 跟 N4 都是假名，就是你看一堆假名，我看得我心烦意乱。
反而对华语圈的人来说，其实蛮难的，对不对？
蛮对，
相对来说
难是还好，就是觉得会很烦躁，就是因为没有汉字。
哦。
对，然后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有时候上日文课啊，我自己在上日文课的时候，我很讨厌老师在写那个平假名的时候，比如说像是 Nodo， 然后就很喜欢标那个，就是应该算是福利干啊嘛，然后就标 N 就是 No， 然后 O 再一个 Do， 就是他，我就觉得说你有时候写那样，那你干脆就是直接写平假名，然后那个 O 不是就会有一杠吗？
嗯。
对，然后他就是会再标一个就是假名的 O， 我就觉得很烦躁
啊。
就是有时候这样看的时候，我反而会看不懂那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就不想考 N5 跟 N4， 我想直接越过那两级，
越级打怪，
对，直接越级打怪。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韩检一个比较好，就是你考多少，然后你是几级这样。
可是他有先分，他也是有分。
我知道他是两级啊，但是你可以确保说，就算你今天考得很糟糕，好了，你也是。
还是有
几级，但是日文就是你没有的话就拜拜，而且是半年一次。
半年一次。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我半年才有一次机会，然后就觉得很烦。
没事没事，平常心去考。
然后因为你刚刚讲到那个交换生，就是他申请好像到10月嘛，还是12月，然后那个时候就在看，但是你要申请的时候，你就要先提出你考过检定的那个证明，所以等于说我就拜拜。因为我今年12月考，成绩也要明年1月多才出来，然后我也觉得说我今年真的是没有时间准备，所以我就直接放弃，就打算直接裸考。
没事，就试试看，反正你都爆了，
加油，
你就 try。
谢谢，頑張ります。
没错，
我们刚不是谈的就是麻友想到底为什么会学那个外文吗？就是先学中文是因为他高中时候有第二外语课，对不对？
对。
那想问一下，第二外语课的时候，班上大多数同学选的是哪一门语言啊？
有很多，没有，怎么说？
就是各自选各自的。
对对对，所以没有特别受欢迎的语言。
真的假的？
我觉得，
什么国家的语言都有哦。
我们
基本的
高中
法文，然后
对法文，还有
中文，
还有韩文，还有什么
德文、
西班牙文，
对不对？就是跟我们也差不多。
哦，原来。那想问一下，当你不是说你有学韩文吗？那你当初怎么没有选韩文，就是当做你的主修？搞不好你现在就在韩国也说不定了。
我吗？
对啊。
是因为那个选，因为韩文我基本的都会，那时候已经。
我懂。
我想选看看没有学过的，然后我问妈妈说，我该选哪一种语言啊？然后妈妈说，哦，你可以选中文啊。
然后你就选了。
对，然后我就选了。
其实韩文说简单学应该也蛮好学，就是它是表音文字嘛，所以你只要记得清楚它那些符号的音。然后因为我不知道学日文的话，就是学我们中文的话，其实去念那些韩文的读音，其实可以念出来，你就知道那
个
意思是什么。
哦，这
个东西在讲。对啊。所以我就觉得韩文其实相对来说好学，但是文法好像也蛮难的吗？
应该没有日文难哦。
真的吗？
我觉得啦。
我也觉得。
你也觉得没有日文难呢？
嗯。
日文有时候真的是复杂到我真的觉得好悲哀哦，我怎么会想要学这门语言？那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自己学日文也有，就是有时候会有想要阿基拉妹日的念头吗？那你学中文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想法？
你还要翻译给听众。
阿基拉妹日就是放弃的意思，对。
我其实没有想要放弃的念头，因为我记得高中是有很多外籍生啊，还有鬼子。
哦，比较国际高中这种。
对对对对，所以有很多很会讲英文的人。然后，那时候我对我自己的英文 很有自卑感，然后我想要准备另一个武器嘛。
我懂。
所以我真的很快乐的学中文。
天哪，
完全懂这个感觉。因为我那时候跑去学韩文也是因为我不想要学英文，是因为感觉大家好像英文很好的人很多都是那种可能什么幼稚园就已经受过很强大的训练，然后一直到他可能到高中，这可能这是几年啊，18年左右的时间全部都在学英文。但是我就不是啊，所以我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跟他们不一样。
对，
就是有这种感觉。因为你会想说人家英文那么强，那你怎么办？你就是要跟他们不一样就对了。
你们刚刚讲那个从幼稚园那个人就是我，因为我就是我在录音的今天早上，就是刚刚10点多的时候
也还在学英文。
不是，我是去寄就是我从日本买的那个一个东西，然后还有我在台湾的礼品店买一些小物，然后寄给我幼稚园，就是他从英国来台湾教书，然后我就是跟那个英国的老师很好，那我们就是到现在都保持联系。然后因为那个补习班是我亲戚家开的，所以我们所有小孩都进去，然后我们的所有就是我们家族里面的所有小孩都是给那个老师教，所以大家都跟他很好。就是我的表哥他们现在都在可能欧洲啊美国留学或者是工作，然后他们就是会飞去英国找他。哎、欸，对啊，而且你知道那个老师真的超好笑，他昨天还跟我讲说，就是因为他现在在机场，就是伦敦的机场当海关，然后他昨天就是帮五月天，前天就是帮五月天他们去盖那个入境章。哎、欸。然后他就传讯息跟我讲说，哎、欸，我看到五月天了。我就说真的假的，可是我没有看过他本人。
好笑。
然后就觉得说天哪，就是缘分真的很奇妙。反正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就学英文，结果我就是因为我的哥哥们英文都太强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反正我再怎么努力我也不会超过他们。然后我也是被我爸妈一直逼说你就是要把英文学好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后面我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就去学日文。
没错，
好像大家学那种就是语言的契机都是想要把它变成自己的一项武器。
对，其实蛮多人有这种想法的。
那我想问一下 Paula， 你那时候学韩文的时候你有以就是出国留学为目标吗？
没有、欸、
完全没有。
没有，
还是以追星为目标，看得懂韩文。
对啊，就想说这是我的工具而已，就是我的一种娱乐的工具。反正就是学一学，你也会自己觉得说你既然都学，你会有一个责任要把它学好。
那你现在
除了英文
那你现在还有继续进修韩文吗？
有啦，有。
你有去上课？
没有，你就自己网络上会有那种很多教学啊，而且你看那个看各种影片其实都学到。
可是韩国人应该也会就是讲他们自己就是你在书上看不到的那些韩国人。
对啊，所以就跑去追星啊，你就会认识很多韩国人。等一下，可是这个会插题，就是因为我刚好前阵子就前几天而已追星，然后就认识一个日本人，去韩国念过书的日本人，他现在跑来台湾念台大。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从他身上可以学到超多东西的，
很酷、欸。
你知道，就是从朋友，你知道。跟朋友之间的交流是最好学习的语言的方式。
那你跟那个人是讲韩文还是讲中文？
我们讲韩文，用中文辅助。
哇，
是不是就很方便？
哎、欸，还蛮厉害的。
而且他还会就顺便教一点日文。
啊，真的假的？
因为他是日本人、啊，他其实是日本人，他追根究底还是日本人。
哦，所以他是日本人，然后去韩国，然后再从韩国来到台
湾。来台湾念，对，他是念两个，所以你知道就是。追星路上会有很多奇才可以遇到，这就是一个
要开始追星了吗？
方式，没错，你可以试试看，不一定要追星啊，就是同好，任何东西的同好都可以遇到那种可能会蛮有料的人。嗯，因为这是世界上的人无奇不有。
应该是说希望我们节目也可以很有料啦，让我们也可以变成有料的人。
努力中，努力中，
对，努力中。頑張ってます。对，那想问一下 Mayu， 就是你来到台湾，毕竟也一年多了嘛，那偶尔也会有想家的时候。虽然说台湾的寒暑假的假期真的是比日本长了不少，但是不一定，有比较长。
我觉得比较长。
对，所以你可以利用那些时间好好的回国，就是待一下。但是平常的话，就是如果我想家的话，应该要怎么排解？
是我去吃日本料理，
真的假的？
因为我想家的最大的原因是想要吃爸爸妈妈煮的饭。
哦，对，
嗯，但是我在国外就吃不到。
对，可是我有找到一家很有日本的味道的店
料理。
对对，那家叫鸡三合。
对对对，那间真的超级香的。
你是说他的那个欧亚口东吗？
对对对，很好吃，有那个日本的那个秋汁的味道，怎么说？だし。
だし，哦，秋汁哦，我知道，嗯，就是有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反正就是酱料的那酱料的一种 ，show you 的一种。
你只要走在那条路上，就第一个闻到就是那个的味道。
对 对, 對，
超级重。可是我朋友就是因为他们不懂日本料理，然后他们就会说好臭。但是我每次走过去就说很香，很想进去吃。
对啊，很香。
北车二楼，对不对？
嗯。等一下，我想到了，出汁是不是像味噌汤的一种？有的，我记得关西那边的是红色的。啊，
红色
是那个味噌的颜色的关系。
对，然后像阿卡，对，红那个什么赤出汁这样。
对对对，可是那个赤汁跟味噌有点不太一样。
查到了，查到了。
我有喝过，我有点难解释。
那个柴鱼海带，
对对，有海带柴鱼，有很多种。
有查到了，查到了，
原来是这样。所以你很喜欢喝出汁？
是家的味道，
没有特别想喝赤汁，可是那个。我家的味道里面有一定有那个吃汁的元素
哦。那我想问一下妈，就是毕竟身为日本人，那每餐应该餐餐都离不开味噌汤吧？那你来台湾会不会很不习惯？就是
哦，没有，我从日本带来了超级多的味噌汤的。怎么说？
你说那个包料？
对对对，
我们家去日本会搜刮超多包回来。就是那个会有一包酱，然后一包是料，
对对对，
然后你加热水进去
就可以喝。
对对对，那真的超方便。
所以你还是很喜欢喝味噌汤？
那真的，可是我在
离不开味噌汤。
我在日本的时候没有发现我很喜欢喝味噌汤，只是
因为大家喝水
习惯了，就是习惯好像每一餐都会有。
对对对，然后来台湾之后才发现，哦，味噌汤是我需要的。
东西就跟韩国人需要泡菜一样。我发现台湾人好像没有特别需要什么东西，不觉得吗？因为我们饮食文化太多元了。
豆浆呢？豆浆。
然后豆浆我需要，每天都需要。
哎呦，我早上也喝。会不会是其实我们应该要去国外一下，然后就会发现我好像每天需要什么？
我跟你分享，你知道我在日本唯一找到唯一能喝的豆浆是那个有一个包装，它会有太阳啊，然后什么什么，就是。一瓶小小瓶的要大概120块，
纸盒那种。
对，红茶豆浆，
那个很好喝，
那个很好，那是我唯一觉得，哦天哪，我好每天都需要。我就是冰箱，每次我都会去那个我家附近的那个 Lawson 100 Store 啊，就是100块商店，搜刮，就是架上有多少，我就会全部把它搬回家。然后每次店员就说：“你怎么买那么多？”说：“因为我觉得很好喝啊。”
哦，所以日本可能其他的豆浆就没有符合你心中的那个。
他们有很多变种，他们有什么香蕉口味、巧克力口味的。
对，可是跟台湾的豆浆跟那个日本的豆浆，我觉得味道不太一样。
没喝过，
不太一样。我觉得它那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喝调味牛奶那种感觉。
对，
就是它把红茶豆乳结合的非常非常好，我真的超爱喝。
啊，这个可以，因为这个台湾也有卖。
可是很贵啊！
哦，你说，
啊、
那你在台湾，那你在台湾多喝一点。
我在台湾都喝统差豆浆，因为又便宜又好喝，而且跟大家分享，在学校买的话会
打九折，还
20块变18块。
打九折，打九折。
对对对，就是如果大家想买什么东西的话，可以就是到学区里面的超商买，因为会稍微比较便宜一点点，因为便宜一点点也是有赚嘛。
对
对，就是一些生活的小确幸。那我那时候在日本的时候。就我在那边3个月，大概80天，我其实真的很喜欢吃那个欧亚口冻，我觉得亲子冻真的是到哪里都不会出错，
很好吃。
而且我有点忘记，就是我很喜欢在啊那个那卡乌，
那个啊连锁店，
对，我觉得那个的东西比什么 Suki 啊，然后那个吉野家，等等等的都还要好吃。
真的，我没有去过纳卡屋。
你没有去过？而且我跟你讲，纳卡屋最就是最跟人家不一样，就是最跟那些卖动饭店不一样，是它的那个饮料是直接在里面往里面倒那个抹茶粉。
啊，
对，它就是整杯倒出来是绿色的。嗯，就我就觉得很酷哦，我还很喜欢去吃那个，突然忘记还有卖炸猪排的那间店叫什么、啊，也是连锁的。
炸猪排
连锁。
松屋啊，马兹亚，马兹亚松屋。
松屋。
就是松屋有很多变形，你知道吗？还有松屋的那个就是专门卖猪排的店，也有专门卖就是
动
饭店就叫松屋，但是他如果又在卖起啊卖咖喱的也有，就是他会写马兹亚卡雷。松屋，然后旁边有一个咖喱这样，然后我就很常跟我们班的大陆同学下课之后去吃那个马兹亚卡雷，对，然后它有一个很大盆，然后是那个托里尼库亚塞卡雷，就是有鸡肉也有蔬菜，然后超大份才590哎，然后我不知道马兹亚是就是在做什么活动，反正他你只要每次去消费，他都会送你就是。那种马铃薯泥下一次可以兑换，然后还有一个可乐饼是免费的那种无流 no sabi scan， 对，然后我就是每次去我都可以花590块然后吃超撑的。
真的吗？我第一次知道了。
可是你身为日本人怎么没有吃过纳卡屋？
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通常在家里
对
啊，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台湾人不太爱吃吉野家？
嗯，我也这么觉得，
因为吉野家太贵了，
台湾的吉野家吧，
对，台湾的，
日本的好像也有一点点贵，就是跟 Sukiya 跟那个 Sukiya 怎么翻啊？喜欢家吗？我不知道，
十七家
啊，
知道，这我知道，
好怪哦、喔。然后台湾人好像比较习惯吃那个、欸，就是比起吉野家的话，就是我好少看到人会去吃吉野家，但是我们学校附近就只有吉野家，
但是新疆有 Sukiya。
有，但是要有点远
啊、对，
或者是你只能叫外送，但是叫完外送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啊那个价格不划，我直接干脆去吃那个吉野家就好。那我最近刷那个 TikTok， 我就看到就是吉野家有那个 Sukiyaki 寿喜烧。是吗？寿喜烧是念 Sukiyaki 对吧？
寿喜烧怎么写？
寿喜烧就是
甜甜的那个，
就是
白骨狗，
有点像是日本的火锅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就是酱油为基底。
你讲的没错，你讲的没错，
是 sukiyaki，
英文是这样写、
啊。好，那就是 sukiyaki， 寿喜烧。
那应该是 sukiyaki。
然后那个吉野家就有在卖，
真的，
就是、大概700-800块日币吧，你就可以吃到那种单人锅，而且它还是那个软剔玉无料哎、欸。就是你可以一直吃，一直无限加蛋，然后饭也可以。
真的，
就觉得说我这次去日本，我一定要吃，因为我觉得我还蛮能吃接受寿喜烧，但是我家人不太能接受，因为有点太咸。但是我本身是重口味的人，所以我可以接受。然后我觉得我在日本最常吃的我在日本最常吃的就是这些连锁店，因为就是大概一餐就可以400-500块日币解决。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住大阪，然后。我们家我住的地方附近车站对面有一间那个什么什么姜饼，就是什么姜饼，就是在大阪很有名的连锁章鱼烧店。
章鱼烧
takoyaki
啊，
然后他还有卖 yakisoba， 就是然后还有卖那个 okonomiyaki， 然后就是都有卖，然后大概都是卖400-500块日元一份。然后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炒面，因为真的好好吃。虽然就是日本的炒面就是加高丽菜啊，然后加培根，然后跟面，然后还有酱油下去翻炒，就但我觉得很好吃。
有加培根吗？
是啊，布塔尼克
啊，布塔尼克。
对，只是我觉得吃起来有点像培根。
哦，是吗？
有一点点啊，哦、就是你知道台湾其实培根跟火腿有分吗？
日本也有分啊，
也有分
啊、
哦。我小时候
没分，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那是同样的东西耶。
可是你自己脑袋没有分到。
好，对不起，反正就是，我就很喜欢吃炒面，然后、可是我真的不爱日本的章鱼烧，
真的？
为什么？
软软的，
对
啊。
你有吃过台湾卖的章鱼烧吗？就是
外面比较脆的。
对，你觉得好吃吗？
我觉得好吃，可是那个不像章鱼烧。 对，
哎、欸，
不像他认知的
章鱼烧、哦，
所以我认为那个是台湾的章鱼烧，然后日本的章鱼烧是
另外一种
、嗯。
可是你知道很好笑的事情是，就是日本人来台湾应该会觉得台湾章鱼烧还不错吃吧，
嗯 嗯, 嗯，
但是台湾人去日本都不能接受、欸，就像日本人不能接受台湾臭豆腐一样。
可是我觉得那个啥，阿美很丁那一间小网红店嘛，就还蛮好吃的。哎，他那个就可以加爆，那叫什么柴鱼可以加爆。
哦，对，那是自助的、啊，但是，嗯，
那间我觉得真的还蛮好吃的，就是它有它红是有道理的。
我不知道，反正我不喜欢里面有点软软的那种感觉、
哦，因为我想说那里面就很烫，其实我也就咬一下它就没了。
可是我在日本，我在大阪，大阪是章鱼烧的发明地，应该说发源地、啊。
那你可以去阿美横丁吃，那一间真的是蛮好吃的。
那时候日本朋友还推荐我说，你一定要来吃这间。然后我吃第一颗我就，
可是我吃的是脆的哎、欸。
那你吃的、
啊、有脆的也有，
对啊，
脆的在东京比较多。
哦，对，我因为我在上野吃的，
嗯，
你下次可以去大阪吃那种软软糯糯的，我是真的觉得我不能接受哎、欸。
哇，
这个偏那间确实是偏软，可是它也是，我觉得它是中间，介于台湾跟你说大阪的中间，就它没有那么软，但其实也没有到台湾那么脆。
对，我觉得介于中间可能还比较能
够接受，可能你还比较可以接受，对对对，
嗯。
但是在大阪的那个我真的吃不下去，我就觉得说谢谢再联络。
那我推荐你吃那个有一家店叫 Gindako，
Gindako
的章鱼烧是脆脆的。
哎，在哪里？在大阪吗？
嗯，是连锁店，所以有很多家、
啊、
在东京有很多。
哦，那搞不好他吃的是那一间哦，
确实
脆脆
的那一种。我吃的不是。
而且我觉得它里面的那种有点 cheese 的味道嘛，就是它有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可是我点的是原味的
酱糊、哦，
真的，
它的酱糊有一点点 cheese 的味道，我觉得说，嗯，怎么跟我在我认知里面的章鱼烧差好多那种感
觉？那可能是因为你在大阪吃、欸，哎，那个是最原始的章鱼烧。
可是你知道大家都贴两个字都写自己是原主，但是你也不知道到底哪一间才是原主啊？
啊，
对吧？
可能他们都是原主的后代啦。
欸，你知道台湾是不是都会在自己的店家的招牌上面放什么什么，就是有点类似原主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创吗？还是什么什么的？
可是也要是真的有创才会写，不是吗？
可是大家都乱写啊，就是有时候那个之前那个公馆不是有卖很有名那个什么青蛙撞奶哦、喔，还是肯丁，然后大家都不是写自己是那个嘛创始老店嘛，所以你根本也不知道，就像台中的太阳饼一样啊。
没差，反正好吃就好了，好吃就好。
那我想问一下 ，Mayo， 你觉得台湾有哪些糕点是你觉得传统的那种
糕点？
糕点是什么？
就像是凤梨酥之类的，或者是什么
糕
月饼
的吗？啊，月饼、
月饼之类、嗯、糕点。糕点不是高级的意思，就是蛋糕的那个糕
啊。
对对对，然后点心的点糕点，有没有就是特别喜欢台湾的哪一种这种传统的点心？
我还蛮喜欢吃月饼。
真的假的？
嗯，那个中间有蛋黄的。
你那是比较传统，你知道现在台湾人吃的是什么、啊？流心的那种月饼，就是什么咬下去会流那种什么
爆浆哦，
爆浆之类，当然也会有蛋黄，啊、就真的很好吃。
嗯、
哦，但是月饼很热量挺高的。
啊，真的吗？
对对，不能吃太多。
对对对，它很油，它很油。
但是我其实蛮推荐吃那个蛋黄。那你叫什么蛋黄酥吗？
蛋黄酥，
我很爱蛋黄酥。
我不知道你讲，我都不知道，因为我都不喜欢吃。
你都不爱吃这种
东西，超讨厌。
为什么？
它真的很烦啊！你吃一口就掉一点屑屑，掉屑屑，一直掉屑屑，然后里面馅料像蛋黄酥，我也不喜欢吃那种口感，而且它有时候里面会包那个甜，就是什么
红
豆之类的，我超讨厌。绿豆的我也不行。
那你喜欢吃日本的和果子吗？看起来应该是不爱哦。
没有，我不喜欢。
假的，所以你吃不了红豆馅的东西。
不是吃不了，是我不喜欢吃，就我不会主动去吃。哦、所以你们聊这些的话，我一律
你登出
不喜欢，
你直接登出这个话，
连凤梨酥我都不喜欢。
真的假的？
我就不懂了，那凤梨酥里面不是有冬瓜吗？干嘛把冬瓜做成甜的？
冬瓜，
对啊，凤梨酥里面有冬瓜，
真的、
嗯、有啊有，
对吧？是不知道就很奇怪、啊、
没有有些哪有一些
几乎都
有，
好不好？
有一些是 完全 100%， 你可以去找，就是有 100% 都是凤梨的，然后基本上看得到的都是有加一点点冬瓜在里面，但是你可能真的吃不出来，因为它煮一煮、就是、
对，其实吃不出来，
你就会觉得是凤梨的味道
啊。原来如此。
对、啊、
我最近吃那个维乐山丘，
那就是
100%、
嗯、100%、嗯、啊。你知道维乐山丘在那个吗，日本元素还是什么表参道有开一间店，
银座
啊，银座，银座
应该是、
啊，很浮夸、欸、那间店，我觉得比南投的那间总店还要长得更浮夸，整个是就有点像是木头在那边设计那种感觉。因为我原本就是打算要去日本，然后要送我朋友凤梨酥，然后我就在
想，哦、你
想
说要在台湾买还是在那个里的维乐山丘？
没有，我就是想说我要买台湾的哪一间凤梨酥，因为我之前买过那个
加差
凤梨酥，然后我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对，然后我就。就是我还蛮喜欢大叉九和大饭店，就是在中山有一间、
嗯、
它的凤梨酥大概12颗540，但它的包装非常非常精美，就是它是每一颗单独包装，然后盒子上面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台湾的那些特殊的符号的烫金在上面，你就觉得说送礼就很高级、嗯、然后
你可以买一粒麦
啊，一粒麦的
很好吃，很喜欢
耶、
欸、
很好吃，
超喜欢的。
你很喜欢一粒麦，
一粒麦的
凤
梨
酥。
真的假的？一颗多少钱啊？
40块，
小贵，
小贵，
所以是好吃的，
好吃，
他喜欢。
我家人有家人
会喜欢，
我家人很喜欢一粒麦的凤梨酥。我
那你可以尝试。
等一下，一粒麦到底是福大的还是
福大的？
福大的，
真的假的？
因为我回日本的时候买了一粒麦的凤梨酥跟。维乐山丘的凤梨酥，然后家人说比较喜欢伊利麦的，
对啊，
心机拉链奶，真的我不敢相信，反正
好不好真的是蛮好吃。
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在犹豫，说我到底该买哪一间的凤梨酥，然后
你的结论还没出来，
我的结论还没出来，然后我也在思考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要买，因为可能也不会送，对、就是，
可以自己吃。
自己吃的话我会蛮推荐，就是因为送礼的话大家会喜欢有面子嘛，那其实台湾人自己吃凤梨酥我们会去买那种，就是你知道，就是要么就是没有包装，就是全部塞在一盒的，然后要么就是它有点长得不太好看的，就是形状可能有点不太 OK， 比如说可能缺一角干嘛，我们会去买那种，就去很有名的店里面，然后问他说你有没有类似就是瑕疵品的那种概念、
啊、真的、哦，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可以省很多哎、
欸。我就说我不吃。
对，反正就是你自己想吃的话，你可以就是透过那种方式，然后就是去问店家说，可不可以？我不想要买，就是那种，就是我不想要，就是我想要买那种，瑕疵品的那种凤梨酥，然后就是他一次会给你很多、哦，就看你要买多少、哦。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们家都会买那种来吃。因为就是都一样的东西，只是它可能在运送的时候有一些磕碰撞，然后就导致说它没办法有很好的卖相卖出去、嗯、对，
我下次试试看，
你也可以问问看一粒麦有没有。你看那个大商九和的就很漂亮啊，
这太浮夸，那真的是 for 送礼用，
可是它真的很好吃耶、欸、
真的
它很好吃，你看它每一个，就是它每一个里面就是你拆开，然后每个还有不同颜色，然后不同的符，就是符号在上面。
哦、它有设计过。
对，然后重点是它12颗540跟加差凤梨酥12颗480，你会选什么？
好了、啊，送礼就那个吧。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真的是还蛮送出来还蛮有面子的，嗯，就是我们刚其实也聊到说我们到底就是如果思乡的时候我们会喜欢吃什么。对，所以我们就有点岔开话题聊到吃这一块，那我们就是再回过来谈谈说，那妈宇就是你加入我们辅大之声的时候你做了哪些准备？
做了哪些准备？嗯，听一听辅大之声的广播节目。
那你那时候听的是哪一个还记得吗？
嗯，什么台湾玩偷偷、
哦欸、我觉得那个很酷耶，就是他们好像是每个县市的人就把你抓过来，就是访问说那个县市有什么样的特色。
嗯嗯嗯。
然后我之前好像是，就是我还没有进来之前啦，然后我朋友就有被抓去辅大之声，就是录一个是什么台北捷运沿线的一个节目，就是你看你是住在哪一站， 然后你就是要去介绍说你家这个捷运站附近有什么样的景点啊，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我觉得那集蛮酷
的，
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一些台湾 YouTuber， 他们就会说什么哦，我今天在那个都营大江户线上，我可以怎么样用一日券去玩那条线，然后把它玩得很超值，对之类的。我就觉得说哦，那如果有一个节目是可以做像是我用一条线来去观光去介绍所有的景点的话，其实也蛮有趣的。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节目我觉得超酷。然后那个时候面试的时候好像就是讲这，就是我那个时候面试的时候我好像就是讲这个节目，然后就觉得说超酷的，原来妈又是听台湾玩透透。
对，
那你还记得你听到的是哪一个县市吗？
新竹吗？我有点忘记。
新竹，我是新竹人欸。
我听了什么忘记了。
那妈有去过新竹吗？
没有欸，只知道风很大。
对，然后不用来。
真的吗？
因为没有东西啊。
不用来。
对啊。那马友就是来台湾嘛，那你最喜欢哪一个地方，就是除了台北以外
啊？搞不好还没去。
对啊，我很有想去的地方，可是我
目前
淡水。
淡水啊？
嗯
啊，为什么？
因为那个风景很漂亮啊。
可是你不会觉得淡水的东西都卖很贵吗？就那一条的小吃吗？
啊、
哦，还行，
还行哦，
跟中山比起来，
对啊，
啊，
跟台北比起来，因为它毕竟淡水还是在，
哪有？我觉得淡水东西都卖很贵啊。可是我想推荐你们去买那个鱼酥。
哦，你说鲟、啊？
不，对，反正它就是一条的，你知道吗？然后有点像是、
这个、这样子。
没有没有，它是细细的，然后一根一根，然后很像台湾人在吃的薯条，就是我们把它当薯条在吃。
可是我很久没吃了。
它一包一百，我好久没有买，但它一包一百，我觉得好
好
吃。
哎、欸，真的，
辣味的很好吃哎、欸。
真的吗？
真的，下次
去淡水
可
以
买。
好。
真的，我不要买铁蛋，买那个。你有买过铁蛋吗？
应该没有，因为我不知道铁蛋是什么。
就是小小颗，就是你在淡水应该很常看到黑
黑
小小颗的。
啊，那个蛋吗？
对
啊、哦，没有吃过。
那个牙口不好的人不推荐哎、欸。
啊，不好吃吗？
太硬了，太硬了。
我自己是蛮爱的啦，但是
我也觉得蛮好吃的。
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咬很久，有点像是口香糖的那种感觉。
啊，
对对对，你就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然后你就一直在接下一颗。你知道有时候超商会卖那种三颗装的。
哦，对对对，然后真空包装的。
对，你会买吗？
我吗？我不会。因为它只有三颗，
哦，真的假的吗？吃不够哦。
对，
欸，可是你知道我之前很喜欢在就是文园倒掉之前的那间莱尔富买那个往日香豆干。
怎么又跳到豆干去？
就是在讲台湾的传统食物啊。
哦，他可能没吃过啦。
妈油都没吃过
吗？豆干有吃过，可是没有吃过全脸的。
哦，不是，没有，就是豆干。你会喜欢吃豆干吗？
嗯嗯嗯，我觉得很好吃。
那你喜欢吃卤味吗？
嗯，很喜欢。
哇，我超爱卤味的。你知道我在日本找不到卤味，
那
個，我觉得很痛苦哎。
米血糕。
嗯嗯。
哦，你敢吃哦？
嗯 嗯。
有些人不敢吃哎。
我觉得很好吃哎，在日本吃不到的。
哦，因为有些人会以为就是它会有，因为它确实是有血，可是有些人会觉得它血很多，然后就不敢吃。
嗯。
可是他们会敢吃鸭血啊？
没有，有那种人就不敢吃鸭血了。
那你敢吃鸭血吗？
我一开始不敢吃，现在还可以接受。
那你觉得鸭血好吃吗？
我觉得没有很好吃哎，
口感，
啊，
口感有点不习惯。
我觉得鸭血就跟韩国的那个牛血汤很像。我在韩国也很爱吃，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最爱吃他们的那些什么牛血汤啊，就是有的没的跟血有关的东西，我觉得都很好吃。因为我是一个。比起肉，我更喜欢吃内脏的人，就是什么大肠啊之类的。那大肠面线你敢吃吗？
嗯嗯，我喜欢大肠。
哦，真的假的？找到同好。
那你在台湾好像也没有到很多就是不敢吃的东西。
嗯，
相较之下，
哎，我从来没有吃过的是那个皮蛋。
哦，
现在也还不敢吃。
那个我也不喜欢。
看起来。
怪怪的，黑黑的，怪怪的，
对
对
对
对，因为觉得它坏掉皮蛋了。
你可以一次吃一颗哎，
我不行，我也不行，这个我不行。
真的假的？很好吃啊！
我
爱吃皮蛋，但我不爱吃粥。
哦，那反正我都不行，只要它加在粥里，我也是不行。
那你是挑嘴小公主？
我很挑哎、欸，我超挑哎、欸，不行，我们现在一直聊吃的。
那没关系，反正就是聊聊在台湾的东西嘛。那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毕竟，我想问一下，就是日本人爱吃麻辣烫吗？
就是吃的
麻辣烫，应该会吧？
因为我记得韩国有一阵子吹起麻辣烫，
现在还是。
对啊，
他们现在
我有韩国朋友真的是很爱麻辣烫哎、欸，然后。台湾人吃麻辣烫吗？我们好像就是卤味再加辣而已。我记得我很少看到专门有卖麻辣烫的店。
那个吴一思的麻辣烫店，
那个雪城那个就是麻辣烫，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很少看到，就是专门是卖麻辣烫的东西，反而是卤味然后加辣偏多，或者是大家会直接去吃麻辣火锅嘛。
嗯，麻辣烫应该感觉比较像中国那边。
对啊，比较像大陆会有、但是我发现日本人最近也开始就是路上会看到一些麻辣烫的店。对，
我
在大阪。对、
那我寒假去大阪的时候
可以找找
逛逛看、
可是我很喜欢去他们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华人街，然后去吃什么糖醋排骨啊，就是我想家的时候我会真的，因为我就住大阪嘛，然后神户就是很有名有一个唐人街，对，然后我就会特别跑去那边，然后特别去他们那些中国餐厅，你就会觉得好熟悉哦，就是突然听到就是服务人员跟你讲中文，然后你就可以用中文点餐啊，然后就是吃到很道地什么，哦，超喜欢吃回锅肉的。
哦，我没有吃过
这个，我怎么也没什么印象。
我之前也是，就是。其实我一开始以为饺子的王将是就是日式餐厅，没想到它是中华料理。
饺子是中华料理不是吗？
就是你知道吗？饺子的欧修，台湾也有开，
真的？
信义啊，
有啊有有有，
不知道、
哦。而且饺子王将的好像是我创始人，他是被杀掉的。好，这离题。
那你知道日本那个日清杯面的发明者其实是台湾人吗？
啊，这个我就不知道。
他是台湾人，后面移民到日本，对，然后就是
好笑，
就突然就是我很爱那，我跟你讲，我超喜欢日清的那个咖喱的那个口味，你新的咖喱
没有吃过，
カップヌードル没有吃过，
我也没吃过咖喱口味
啊，那你们应该吃过海鲜的吧？
我吃虾子那个，
我不敢吃虾，所以我不吃蓝的，但是红的我也觉得很好吃，
我也不敢吃虾，但是他那个我就敢吃，
我一直吃蓝的。
我也
都
吃
蓝
的，蓝的真的很好吃。你不吃虾，有可能也会吃，因为我会吃。
真的假的？
有可能啦。
我每次去日本，我都扛那个大概十个那个加大版，还会写一个 big 的那个，我都扛那个回来。我现在足足还有一包，还有一杯，
还有剩，
那是我的口粮。我从十几年前去日本吃到第一次，我就彻底爱上。但是我跟你讲，台湾唐吉诃德一杯要卖90块，超
贵
的。我前几天才去唐吉诃德看，有90块。
全联比较便宜，
全联没有卖那个，全联那个是你看到那个日清的那个是跟泰国一起做的，就是蓝蓝的，整个杯身是蓝的。
可是我们都是蓝的，
不是。我要讲的是，你们应该是吃原本是白色的那个杯子，然后上面有蓝色的字，那个才是日本的日清。你知道那个写什么 XO 风味的那个是？
我不敢吃 XO 风味的。我
是全联会卖的那个，是跟泰国一起做的，就是那个不是正统的日清杯。
你好研究日清耶，
因为我很爱吃啊，我泡面达人。但是我必须分享的是，我真的觉得全世界做泡面做的最好的国家是韩国。
韩国，
你不觉得吗？
面体吧，等下我们这越聊越远，这边 OK 吗？
OK 啦，现在几分？
我只能录到30分哎、
欸。现在几分？
现在13分了。
多，
现在已经52分钟了。
好，等一下，那就是，那我们岔回，啊、
我们
回归到
私下聊。
对，我们现在回归本业，那就是想问一下马宇，就是加入电台之后有什么样的目标吗？比如说 因为听说你一开始是想开台语节目嘛。
嗯，这真的超酷的。
对，
给你分享。
是因为路上有很多阿姨跟我讲台语，然后我一直跟他们说，哦，不好意思，我不能讲台语。然后我觉得很可惜，我就近来了，来台湾了，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想学习看看台语。
那你知道除了台语还有客家话吗？
嗯，我知道。
我是一半闽南人，一半客家，但是我客家话我真的是听不死。就是听不懂哎，听不，对对，但是完全听不懂。哎、欸，阿波拉，你听得懂台语吗？
可以啊，而且是听不，不是听不，啊、听不。
你会晓讲？
我会晓讲啊，我卡恁顿呢。
哎、欸，好厉害哦、喔！
哇，有阿公阿妈一起住
哦，真的，你知道会讲台语的，就是很会讲的，都是因为可能小时候会跟阿公阿妈一起住，
对，
所以变得超溜的。嗯，
没错，而且这样就是骂脏话比较方便。
这个可以播吗？
这不能播。
那你觉得来台湾就是生活这一段这一年之间最不适应的事情是什么？
是台湾有很多机车嘛？
啊，
然后那个是我最不适应的。
那你会想要考
机车驾照是吗？
摩托车驾照、还好。
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旅行的话有机车会比较方便。
没错，
方便很多。
你知道在我们那个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就是我们要是还没有考到驾照，我们会去租有点像是摩托车的电动脚踏车、
哦、
它长得就跟摩托车
有点像，
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但它是脚踏车，它是电动的、然后你就是一样在路上骑啊，然后你也可以不用驾照，但是就是如果你真的看不懂台湾的，因为有些台湾的路真的有点复杂，
嗯，
然后你要是乱闯的话，要么被开单，要么被撞都是有可能。
对，而且车真的太多了，
对，
要一点技术，因为要钻来钻去。
对啊，
也不一定要钻啦、可是不钻可能就会浪费很多时间。
没错，
真的。
而且台湾人很喜欢说，就是驾照是用鸡腿换来的，我觉得这是在讲我，因为我有两张驾照，然后。而且我跟你讲，我真的很酷哎、欸！我是给我朋友载，然后我要去考驾照的前一天，我出车祸
啊！
对
啊，你怎么还
可以过？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无照哦，因为我没有受很大的伤，我就是皮肉伤这样。
哦、
然后我朋友就是有点短暂性失忆。
Oh my god！
我们要一起去考驾照，前一天在那边练车，然后我们无照，然后反正就是出车祸，然后还好，因为我们是那种自己自撞，我们没有撞到别人，我们是自撞那种。Oh.就是有点像是坡道这样，然后就撞上去，就直接翻车。然后，反正我爸就说什么你隔天要考驾照，隔天是要考摩托车。然后我还是我爸就载我去，然后我就手很抖，因为我跟你讲，你一出完车或者隔一天，你会全身酸痛。
经验谈，谢谢。
然后我就这样手抖，结果我就考过那个摩托车驾照。然后结果再隔两天我要考汽车驾照，然后我还是考过了，我就觉得很瞎。而且我是高分通过、
哦、哇，你的行程排得很满耶。
对啊，出车祸隔天就去考驾照，我觉得超瞎的。然后反正就是考过，但是摩托车当然没问题，超会骑，但是开车的话真的是就是考到现在已经两年多，真的是没有碰超过十次、都给爸爸载。对啊，所以我觉得好像也没有要考驾照的必要啦。
而且我因为就在东京，我家在东京，所以不用开车了。
哦，对，
对，太方便了，
都是站。
所以我比较想要考那个机车。
可以慢慢练习。
慢慢练习。
你知道，就是我们会骑去一个机车上，会画格子，那你就要在那边就是练直线骑秒、很难呢、欸。一个不小心就出界了，真的很难。你有考过吗？
没有打算要考。
你没有打算要考？
因为
你觉得用不到？
对啊，我真的觉得我用不到。
你觉得你这一辈子都会住在台北就对了。
应该是说，假设我去国外也用不到那张。
哦，对了，
我不是在台北，就是在国外而已，应该也用不到了。
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有点困难，是因为日本是左驾，右驾。日本是右驾，台湾是左驾，所以我们老师那时候有分享说，就是他那时候刚到
日本的时候，就是他很容易搞错方向，
好危险、
啊、对，就是很危险。所以我觉得日本人如果要在台湾骑车的话，真的是
骑车应该还好，
可是左右边哦，骑车好像还好，但是开车的话就是有点困难。像我自己考到驾照，我也不敢在日本开车，我觉得我一定会出车祸，绝对
不要尝，不要乱尝试。先在台湾开习惯、
啊，没错。那就是毕竟在台湾念大学一年多，那你觉得跟在你认知的在日本读大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是我觉得上课的时间会讲不一样。是台湾第一节课从八点开始，
嗯，早八，
对，早八。日本的话通常是从九点开始，
好好哦。
对啊，可是日本的上课的一节课的时长是100分，
好，
100分钟啊，
嗯，没有休息时间，
很久哎，
很久。台湾的话50分钟的课有那个连续两次，
对，
所以我在这边不太一样。
那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觉得台湾的比较好。因为100分太久了，太累了。
那如果要上厕所要跟老师说一下吗？还是就自己走出去就好？
那个我不确定耶，好像可以自己走出去、啊、可是如果是怎么说小人数的
班的话，
课班的话、
哦、要看老师课堂。
对对对对，哦，
过了100分钟，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100分钟都不休息。
那你觉得那你就是第一次来台湾上课的时候，你没有觉得台湾在上课吃早餐，觉得很惊讶？
嗯嗯，觉得很惊讶。
日本不会哦，完
全日本不会，只能喝水喝茶。
饮料也手摇饮也不行哦。
手摇，嗯，
不太好。
我不确定耶，可是大家都会。用那个自己的水壶
哦， oh, 就只是拿自己水壶喝水这样，嗯、或者是可能里面装其他东西、嗯，但是也是会用自己的水壶、嗯，不会像我们一样就是买一杯手摇，然后可以吃面。
对，手摇，嗯。
而且台湾的老师是直接允许学生、
啊，对，虽然也是看老师规定，但是大部分好像都会让我们吃、欸。
哎，我觉得好赞哦、喔。
那你有习惯这件事吗？就是开始也会带东西到班上？
有，
是觉得很幸福。
因为我早上没有时间吃早餐。
对，我觉得这跟日本人没有什么吃早餐的习惯有关啊。在家里吃，
對對對，
偶尔就是便利商店解决。
嗯，
不会去早餐店买东西到、
啊。对，而且在日本早餐店很小。
我快挂了，我每天早上都是红豆面包。我真的那3个月，我好想念蛋饼哦、喔。
你不会就是你宿舍不能开火？
可以啊，但是我不想要炸厨房、
哦。好吧，
我不想要炸掉，我还要赔钱。我就想说算了，我在日本真的是觉得没有蛋饼吃，我真的好痛苦、喔，我快受不了了。没有永和豆浆，就是日本晚上没有什么东西让我选择，我会觉得好痛苦。我就会觉得台湾真好。
嗯，
那妈有就是在台湾喜欢吃宵夜吗？
嗯，很喜欢。
那你最喜欢什么？
好好笑。
嗯，豆花。
豆花。
哇，你喜欢
吃豆花？哎、欸，那你会去五一四吃那间屏东
豆花？对对对对，哦、很好吃、欸。
哦，对，那间真的蛮好吃，
蛮便宜的。它涨价了。
哦，我不知道，我很久没去了。
它之前没有那么，它之前好像涨5块的样子。之前点4样冰才40块而已，还可以炼乳加到爆哎、欸！那时候大一的时候，超便宜的，真的。
对啊，全世界都在涨。
那妈有喜欢吃咸酥鸡吗？
嗯。
那你会点猪血糕？
嗯，就是血糕。嗯嗯。
那你还会点什么？甜不辣之类的。
咸酥鸡本来、
哦。只有我没有吃过甜不辣。
啊，真的假的？欸怎么会没吃过
台湾的甜不辣
啦？炸的那种可能没吃过，我有吃过那个日本那种汤里面，应该是会有。
日本的甜不辣的话有，
有，对啊，
就那
种炸甜不辣，
那种鱼浆拿去炸，哦，好好吃哦。
嗯，那真的很好吃，
真的。
那个要点，
那个真的很好吃
哦，下次试试看。
我真的很爱吃咸酥鸡，但是会很胖。是不是真的觉得住在台湾吃东西真的很幸福，然后东西又没有日本贵。
嗯嗯嗯，
这应该是来台湾最适应的最适应的地方吧。
嗯，
最适应。 还不错的特色。
那在就是我们最后一题之前，想要问一下马友，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辅大附近有哪一间你最喜欢的美食，可以跟听众们分享的？
啊，这是美食特
辑。最喜欢的美食，我想起来了，那个
不可以是麦当劳哦。
确实
啊，确实哦，那真的还蛮好吃的，而且分量大，然后再加上你如果有去点每日特餐的话。我上次是真的很意外，我根本没有看哦、喔，就是随便点一个烧肉饭，不会比较便宜，他会送你一个奶酪，
真的、
哦，嗯，他会再多送你一个东西，真的已经吃他那一份已经吃到快饱到天灵盖了，然后再送你一份奶酪，觉得说我是要升天的吗？
好爽，这样。
对啊，那 Pola 你分享一间啊最爱的，
怎么突然哎、欸、我不住这哎、欸，
那你 Q 一下，你就 Q 一下，你说你平常在这边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哇，我都吃学校里面的呀。
那你分享一下，
你说学校里面，
对啊，
可是都不见了，喜欢的都不见了。
那你分享你曾经最喜欢的，
曾经哦，就阿关啊，
你喜欢阿关，
很方便啊，因为它很快，然后它又就是它是热的，
哦，
又还蛮就是水准以上。
我很喜欢隔壁的赵班长，我都觉得那间是被。葱抓饼耽误的那个饭卷店，你不觉得吗？
赵班长的
赵班，
嗯，
那个真的蛮好吃的。
赵班长葱抓饼，没有文员，
文员、
嗯、
啊啊，
中间那个
他有在卖葱抓饼、
欸，他的炸鸡不赖，也很好吃。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每天都吃那家店。
真的假的？原来，那我分享我的好，我最喜欢就是建国一路上面有一间八锅。卖小火锅的，
哦，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我大一的时候还是鸡蛋吃到饱吗？但他现在鸡蛋
没有
吃到饱，
对对对。
我那时候一口气吃了三颗还是四颗，真的觉得好幸福。
胆固醇要小心，
对，确实要小心。好，那就是我们节目，其实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美食这部分。那最后就是请马友跟我们分享他最喜欢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就是带给他人生什么样的意义。
我想介绍我最喜欢的台湾歌，
嗯，
是伍佰的《Last Dance》。
为什么？
是因为我刚开始，我在日本学中文，学了过了一阵子的时候，有看那个台湾的连续剧叫《想见你》，
啊、
那个《想见你》里面常常会播那个
伍佰的《Last Dance》。因为他那首歌是故事主轴。
对对对、所以我看完那个连续剧之后，被那首歌吸。那首歌洗脑了，然后我一直听，然后我来台湾之后有机会去 KTV 玩，
狂点。
那时候我只有办法唱那
首
歌，对啊，所以那首歌对我来说是个很有意义的歌。
一首歌，
嗯，
我想分享，你知道台湾人包红包，因为500，我们会直接就是搞笑啦，就是我们会直接印一张500的照片，然后把它塞在红包袋里面，然后说。我今天包给你2000哦，然后一打开就是4张500的头，然后就是500×4就2000呐。
啊，很吉祥。
不是，就是一个创意，就是
他拿歌手的照片，
嗯，
因为那个歌手不是叫500嘛，他拿歌手包照片放4张，就是我给你2000块，
啊、给你看照片。
原来如此。
这样啊。
啊，好笑。
对啊，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超有创意的。还有这种，他们直接把那个就是500的那个、跟那个人的头直接互
换，
好酷、哦。
对啊，然后这样就是看说你要包几千，我都包给你，你要几万也没问题。
那我们等一下就放《Last Dance》来结束我们的节目。
对，我们等一下就是分享500的《Last Dance》，然后就是感谢我们的 Mayu-san 今天就是来到我们本集小助理开箱，跟大家聊聊他在台湾的一些生活小趣闻。没错、那我们就是掌声谢谢 Mayu， 谢谢大家，拜拜。身为一位就是读传播系的外籍学生，那肯定是很辛苦的吧，怎么还会想加入我们电台，甚至来当我们的小助理？
没错，我只能说感谢电台，也感谢你和一起棒，让我们有机会遇到真优赏，只能说是命中注定了吧。 如果没有开节目，或许我们就不会遇见彼此了。不对不对，他是我电台直属，所以会遇见。
还是你想说我们等一下来放一首韩剧的 Destiny 那首歌？
那这个跟我们节目的调调可能不太符合哦。
但是他确实是命中注定，没错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粉丝们在听完本集的节目后，会不会想要去挑战看看，就是去日本啊，或者是韩国，或者是其他地方留学去挑战自己呢？而且是那种待四年，不是那种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的交换而已哦。
要是我的话，目前是还没有那个勇气啦，更何况还要跟他们用语言交流啊，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门槛了，感觉就是有点难上加难，爆炸难的。
那我们说到这里，我们的节目也就准备结束咯，大家也要在未来多多支持我们的霓虹一级棒小助理妈有奖哦。
我是 Pola，
我是 Yatola，
我们下一集再见哦，拜拜。